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转眼呢又是一个礼拜过去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讲几个跟新闻有关的事情吧。第一个就是这个26号的凌晨啊，在亚洲来说呢就是27号了，2024年的3月27号，这个美国呢发生一条重大的撞桥的事件。美国的这个东部啊，有很多的港口，从最北部的这个 Boston 这个大港到纽约港啊，那么一直下来到这个巴尔的摩港，巴尔的摩是马里兰的最大的港口，那么然后再到南方到佛罗里达。这个美国的大西洋的航运，这个靠这些港口。美国的这个东部的港口，西部呢就是从西雅图一直到圣地亚哥，这都是港口啊，旧金山呐、啊、洛杉矶啊、长滩的、啊，这都是大港口。美国呢就是两面都有大洋，这个东部的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就是巴尔的摩港。巴尔的摩呢是 Maryland 啊，马里兰。在华盛顿的，它包着华盛顿，要华盛顿是两个州的这个交界，就是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它夹了一个菱形的一个方块，就作为美国首都。马里兰州的这个巴尔的摩呢是个很大的城市，并且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海港的城市。这个海港呢它不是坐在那个海边面上，它是通过一条河，通过这条河呢就进入到内河，然后在这里呢就登港。那么这个呢其实历史上呢也就是这样，它从来都是这个船啊进啊船出，但是呢在这个船要进出的话，它要经过这条河，这条河呢从巴尔的摩的北部到南部才能到华盛顿嘛，所以呢这个河上面呢就必须要做桥了，并且做桥呢这个桥呢还不少啊，这因为这是条非常忙的路，所以这条桥呢就做了。这个我们现在最新看见的这条桥呢，就是撞的被船撞的这桥是1977年做的桥。这条河的名字呢，一多半人呢都读不出来，叫 Patasko， 它其实还有一个 P 字不读音的，叫 Patasko。Patasko River 这条河呢，是从这个美国的西部往东流的，美国很多河从西往东就流入这个大西洋，这条河非常宽的，因为它要进入这个大西洋。这条桥呢是一个，我们平时看很多桥是那种三角形的钢架，这个三角形的钢架叫做 Truss Bridge 啊。Truss Bridge 呢钢架是连续的，也就是一个三角形再一个三角形又一个三角形，我们很多的铁路桥你看见都是这种钢架的桥，它是连续的这样的拱，也就是说有一段第二段第三段都是这种三角形三角形，这种呢是铁路桥里面最常用的一种结构，但现在呢越来越少，因为这种桥呢它麻烦就是它的桥墩要打在这个河的中间，现在做的是那个悬吊式的桥比较多，像这个金门大桥啊，这种金门大桥呢它就当中没有桥墩，就两边做四条很高的这个水泥墩，在水泥墩上或者钢铁的墩，然后用悬索把这个桥拉起来，这金门大桥是个典型的悬吊桥。那么但是早年呢很多的地方做这个铁路桥呢就用这个我们说这种的这种我们说这个拱这个连拱桥了，我们叫做这种桥的学名呢叫眼架桥，眼呢两眼的眼啊，这个字是一个木字边一个行走的行字啊，叫眼架桥，就是我们看见这种三角形的，现在在洛杉矶在纽约很常见，这种比较早年工业化时代的。那大家说为什么做这个桥呢？这种桥它比较容易装，因为你在桥墩上你往上吊这个三角的这个构架一放上去就可以用的，它比较容易拼装，并且呢焊接早年用铆钉放上去就行了，所以这个桥呢做起来快，那个我们说悬吊桥呢就比较慢。这个1977年的这条桥就在巴尔的摩的 Patasko 这个河上面，这条桥呢这个桥有个很长的名字， 这个名字呢很多人都没有听没有说过哈。这条桥我去几次经过巴尔的摩，我都叫大教室就叫 Key Bridge 啊，叫做我呢觉得这个 Key 呢是不是像这个 Florida 的什么 Key West， 就说明一个凸出来的角，其实不是的，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桥的全名叫做 Francis Scott Key Bridge。 他说怎么选一个这么长的名字呢？这个人呢，这个 Francis Scott Key 是写美国国歌的星条旗，就是 Star Spangled Banner， 就美国国歌的作者就是这个叫 Francis Scott Key Bridge， 但这个名字太长了，所以一般人呢就不读这个名字，都把它叫 Key Bridge 啊。这个是一般的，我当时开车到华盛顿经过这个桥， 那上面写了一个字也是个 Key Bridge，但是当然走到桥边上，桥上有一个铜牌就写的这个全名就是 Francis Scott Key Bridge， 一般人都不会麻烦这么长的叫了。这个桥呢运货量很大，这个桥因为它连接了这个马里兰州的695号公路，这个695号公路呢是一条很大很大的公路，这个公路这是美国从北到南的公路啊，这个大路大家知道后面是个五，它是个 interstate， 就是属于国家公路网的五字号，就从北到南嘛，这个等于是五号公路的这个其中的一条分支695呢，这个很大的一条公路，这个公路呢这个一年它要输送1150万辆汽车在这个桥上过，1150万辆，那你除一除那个每一天走多少辆，这一除就出来每天都有几上十万辆车在这个桥上走，是一个美国的交通要道。这个桥呢还蛮长的，这个桥全长是8600英尺，它如果换算成这个公制的话是2600米，就是差不多有3公里这么长。它的主要的跨度就两个桥墩之间是1200英尺，就是366米。这个跨度呢是世界上这一类的桥我们叫 steel 这个 arch shape continuous truss bridge， 就是这种连续眼架桥的排行第三，也就是世界上最长的这类型的桥之一。那么连续眼架桥呢在所有的这个公路桥上呢它不是最容易出事故的类型，最容易出现事故的桥梁呢是 beam bridges， 就是两个墩当中放一条铁梁，这种桥最不结实，因为它没有眼架，那么是最弱的一种。最强的是金门桥那种叫 suspension bridge， 就是那个悬吊桥。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为什么美国会有这么多我们说这个眼架结构呢？因为眼架结构呢在19世纪蒸汽机车问世以后啊，美国的这个铁路多，要做铁路桥呢这个桥是最快啊也最结实的一种，所以大量呢就用这个桥。好，这次我们就讲讲撞桥的事故了。这个撞桥的船是一艘挂新加坡这个国旗的船，这个船呢叫达雷啊，这个字我不知道，因为有个画家这个叫做萨拉巴多达利，达利也可能是用他的名字，我现在没有考据啊，但这个船的名字叫达利。这个桥上呢有船员，桥很大，是从巴尔的摩港出海大概到新加坡去的，装了满满一船的这个货物，那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万吨巨轮，悬挂新加坡的国旗。那这个货柜船凌晨1点钟从巴尔的摩港开发，它的终点港呢我查到一下，它是到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啊，这就从美国运，不知道运货过去还是空降过去，反正是非常大的这一个船。这个船呢这个走得好好的，大家说这个船这么乱开啊，美国所有的从港要出海的船都有饮水，所谓饮水呢就是本地人很熟悉这个航道， 像这么大的万吨巨轮要开过去，这个上面是有引水员的。这一次这个桥上有两个引水员，就有两个熟悉这个地方的人呢在引水。那么引水这个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啊。这个但是呢，这个桥这个船呢居然呢就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这个是差不多几万吨的这个船，我不知道它的 最后的吨位啊，我没有查，但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船，因为我看见那个出事前的照片，它是非常大的一只船。这个船呢就一头就撞向了我们说这个 Key Bridge 的这个桥墩，把这个桥墩 撞断了。这个掩架式的钢架结构呢就因为没有桥墩呢就掉到水上，它是两边都掉，这样呢有四段的这个掩架全部掉了，这条桥这条楼这条公路这条桥呢就完全毁坏了。这个掉下来的那一下子，桥上还有很多车，凌晨一点钟还有很多车在桥上面，那么这个上面的车呢这基本上就掉到水里面去了。这是很高的这个地方，从地方一掉下去，这水深有几十米深的，这是一个和海相接的一条大河就掉下去了，桥墩也砸在桥下面了。然后呢有七辆以上的汽车掉到这个水里面去了，估计呢这个有二十人落水。那么然后呢这个船上面有人，船上的人呢也船上人是没有事，但桥上面掉下水的这个二十人呢就抢救，并且这是半夜，这个比较难啊。当然现在这个整个河段都停了，公路也停了，这个不得了。那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这个船会撞上去呢？我想几个当时录到的现象。第一个就是这个船呢、在开的靠桥的时候它有停电，就是我们现在看那个录像，这是这么巨大的货轮要过桥洞过的时候，突然间船上没有电了，全黑了灯，全黑了灯以后大概有八秒钟到九秒钟这个没有灯，没有灯以后再过了这个大概八秒钟以后灯亮了，我估计那个灯就是应急灯，就是它的因为没有电，这个船上的所有的电动的推动的东西，我估计连引擎也只能随着这个浮力，因为停了要重新启动，而这个船呢它是对着一个桥在开，是正需要全要聚精会神的时候，这个就没有办法。停了一次电，突然间灯着了，但是有没有动力不知道，然后又停了一次电，就一头就撞上去了，所以呢就硬生生的撞上了桥墩。这个上十万吨的一只船撞上桥墩，桥面的钢骨马上就扭曲了，然后断成几节落水。那个我们说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大家说第二次亮灯呢不是恢复供电，是紧急照明措施。那个所以呢这个惨剧发生以前，这个达里号已经向马里兰的交通局通报说船只离港以后失去了推动力，人员没有办法控制船只，就是一上船他们就发觉没有动力，那么说会撞桥。那么马里兰这个交通局呢当然知道了，发出警报，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办呢，这只船离港就开始就说没动力，那么还离桥还有一段路，但是它一直就没有恢复那个灯，马上灯就熄了，这个船它上船就已经没有动力，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就撞上去了。这个船呢不可能是由于人为的失误撞上去的，因为有两个引水人呢在引航，两个引水人呢都是当地人，非常熟悉当地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水面的引导，从来呢都在这里引导，熟悉得很，但是呢他们就是为了避免发生撞船，结果呢这个由于动力没有就一头撞上去了。那大家就追踪这个叫达里这个船呢，这个达里这个船呢它从2015年以来按照船的记录是接受了27次检查，这个船是检查过的，但这个船呢有两次问题。它第一次出问题是2016年11月份在比利时的大城市安特卫普港他被扣留了，因为他在那里出了事故，大概撞了什么，所以比利时安特卫普的这个海港管理处把他留下来就检查这个船， 就检查的记录就说，这只船只达累，它呢船身有洞，船体损坏，影响适航性，结构有问题。2016年10月份比利时的一个报告。第二次事故是2023年的6月份，在智利的一个城市叫圣安托尼奥，这个圣安托尼奥的这个当局又把这个船呢把它扣下来检查打雷，发觉推进机械、测量仪表、温度计、辅助机械都有缺陷，两个，就这个船呢实际上是有问题的。那么这个船呢，但是它也有一次呢，它最后一次出港呢还说没问题，那就是2023年的9月9号。当时呢这只船开到了这个纽约港，在纽约港呢，美国的这个 Coast Guard 美国海岸警卫队呢就登船检查，说没有发现缺陷就把它放出来了，没有想到呢就撞这么大一个事。当然呢这个事故一出来，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了，我估计主要就是机械故障，那个本来就有隐患。但是我看见今天呢网上有各种乱猜，有一种呢就是网络攻击，就是故意等这个船出港对着这个墩撞上去的时候就把它切断，让它失控就把桥墩撞断，这个就阴谋论了。所有的事情出来都会有这种阴谋论，我呢觉得我没有任何理由说是有这个阴谋，不过讲出来给大家了解一下这撞船事故啊。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因为我最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呢就讲了一个邮轮的这个事情。我们去年还是今年呢就看见了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说这个邮轮的服务呢要进入中国的这个旅游了啊，因为中国呢自己造了一条非常豪华的大邮轮已经下水了啊，并且呢外国的大邮轮公司啊也在中国呢落地，把中国呢这个作为一个母港啊，这其实讲穿的就是我们常坐的这个皇家加勒比海国际邮轮公司嘛，它就落地。它主要的其实都是走这个欧洲线、加勒比海线，走那些地方的，很少有一部分呢走澳洲线，但主要呢是走这个北美、欧洲的线。这个公司原来是一个挪威的公司，1969年成立的公司，就是这个皇家加勒比海公司。后来呢就转托到卖到美国的公司，美国的公司的驻地呢它的总部在这个迈阿密啊，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这个邮轮呢这个很多了，这个邮轮超级大的有着20万吨，小一点的都是好多万吨的。这个船邮轮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旅游的活动。我呢就从来就不喜欢邮轮啊，上过几次，但是呢我都不喜欢。我倒不是说这个船上有什么问题，是船上生活太孤独了。因为我这个人呢是一个整天需要很多的资讯啊，要做事啊，跑来跑去啊。在邮轮呢你知道再大的邮轮也就那么大啊，晚上看看演出，那么早中晚不断的吃饭还有点心，这个人呢就觉得挺闷的。所以呢我呢不太喜欢，但是呢我的很多的退休的老朋友呢就非常喜欢坐邮轮。因为邮轮呢啥都不要管啊，这个一天三餐净吃各种的演出啊，又可以散步，又有游泳池，那么还经常有非常好的东西，牛排、龙虾，尽量的吃各种的糕饼、点心、水果，你吃不完。然后呢还有个好处，就是每天啥都不管，睡着觉一到了地方就告诉你下去就是一个新的国家，那么这样下去看看，那个很好啊。大家说这个是最好了，因为这个你就不要自己开车啊，不要整天坐飞机啊，这个麻烦。你上了船你就游了很多地方啊，有些路线比较复杂，像欧洲啊，要是从荷兰上船，那一条路线下来你要把这个很多的国家都游了，你睁开眼到了法国，再开到意大利，甚至到希腊，一直到什么马耳他，这个一条你坐这个一个礼拜你去了很多地方，那比你自己去要方便得多，睡呢睡在船上。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邮轮啊。 那么最近这一两年我看见呢，这个说这个中国的游轮热呢就开始了，就开始坐游轮。我呢从来没有想到在这个中国的就是上游轮，因为呢从中国出去不就开到日本吗？你开那么长时间到日本，不如坐个飞机就过去了，那个比较简单。但这个游轮呢的确是一个很奢华的享受，因为无敌海景，并且呢船上的生活呢非常的丰富。那么所以呢这个最近就这样。那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国际邮轮呢在上海母港首航。那么所以呢这个首航的消息那天我也看见了。这个我就不点名是哪个邮轮公司，刚才讲的皇家加勒比海国际邮轮公司，它倒是有母港在中国的啊，在中国的。但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大家在讲的这个邮轮是不是这一家呢，我就不把它挂靠啊，就是有一个。这个呢船呢是今年2024年在中国的首航。首航以前就有很多的宣传说这个船呢超级豪华享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就很多人就去了。那么这个讲话都过了有一个多月了吧，这个船应该就回来了啊。这个船叫做斥巨资打造的传奇级的邮轮啊，这个邮轮呢这个非常重要，它部署在上海的母港，是作为最新最大的豪华邮轮，是为这个中国的宾客呢献上壮观的海上的新奇，那么非凡的经历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所以这个事情过去了一个多月了，我也没有太注意啊。这几天呢就看见有很多人呢在网上呢就讲自己的经历，或者是自己的父母的经历，特别是这些网友的父母的经历。因为这些网友呢都是自己工作攒了钱，把自己退休的爸爸妈妈送上这个邮轮，让他们出国去游享受一下，吃好住好，这多好啊。好了，这个我就这几天就把这些事情看完了以后，就发觉大部分的人放的都不是说多好，是说很壮观。但是呢他说总结为一个字，这个字呢把我吓一跳，这个字叫颠子，就疯疯癫癫那个颠子。他说从上到下船就是一个颠子。这些呢还不是我们说的，是船上的老人家跟子女抱怨说，你以后不要浪费钱让我们来颠啊，这个讲这个话。那到底为什么这个服务在世界上都100多年的邮轮服务，怎么到了这里就会出现这个颠字呢？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邮轮服务是用颠字可以代表的啊！这个我们就讲讲了。第一个就是挤，为什么挤呢？因为这些大爹大妈，这些坐船的主要70-80%的是些退休的大爹大妈啊，可能呢就是攒了钱或者子女让他们上船让他开心，挤惯了，所以呢到哪都挤。大家知道有几样东西呢是绝对不要挤的，一个上飞机你不要挤，因为飞机你要人坐够了才起飞。第二个坐船你不要挤，这东西呢不像坐那个装满了就走的公共汽车，它是不要挤的，因为船是肯定都满了，它在开，它的是很慢的一个东西。结果呢这个第一班的首航就是挤啊，据说从坐高铁开始叫大家抢，因为大爹大妈都每个人都戴了一个旅游帽子，打的小旗，团队上船，这个有4000多人呢、啊、这么呢就挤啊。所以很多的这个我看见他们有录像，就是说不要挤不要挤，但是呢大家挤惯了，什么都是挤。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上船挤了，那么应该就很好了，哎，没想到下船也要挤。因为这个船呢它到了日本要下船要旅游了，那下船也是挤，并且呢挤得大家推推耸耸，还不用说还发生打架的事情。有些人说上船呢还挤还笑想着去玩，下船呢差点给踩死了，这个就没办法理解了，就挤对大家都不好，那挤什么呢？你下了船你不就坐公共汽车坐巴士去游吗？游完景点再回船上吗？上车也要挤，大家抢位，吆三喝四，一群群的人，这些 大爹大妈呢就非常厉害了。那这个当然就是哎呀，挤上去大家就安安静静的就舒服了啊。没有想到，哎，上去呢吃饭挤，因为这个豪华客轮嘛，它东西肯定是很多了。这个有很多龙虾啊、皇帝蟹这都有了，生蚝这也有了。啊，肉啊，鱼啊，这个菜呀、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餐厅也非常好的。我坐过游轮也是觉得永远吃不完，但是从来没有人抢。那么没想到呢，这艘游轮的首航呢，上去呢，大家就抢吃的。我说不够吗？肯定够了。这个船有跑了100多年的经验，他当然知道应该备多少了。哎，不对的，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人呢要多拿。就怕不够，所有东西都装的堆起来拿走，所以呢，结果呢，只吃了大概四五分之一，那么剩下的东西就把它丢掉了，就浪费，所以搞到后面来的人呢，就没东西吃了，连薯条都拿光了，这个餐厅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想着坐游船嘛，就大家吃够了就下去休息，又不是没有吃，下一顿还有。哎，没想到全部拿光光，这个呢就是奇怪的。那么后面有些人没有吃到就闹，闹了不用说，那第二餐这后面的人呢就怕吃不到，就抢来抢，抢来干嘛呢？不是老狗自己吃的，也是多拿，结果后来来的又吃不上，搞成就每顿都这样。那这个呢就是。他们有些照了一些照片，我看了一下挺惊人的，那就是晚来的人这个晚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几个厨师呢束手无策，因为没有做准备，那东西呢什么都拿的，这个比方说公用的牛奶，他不是放牛奶啊果汁啊就放在那个地方，他们拿的人呢怕别他朋友不够，就整瓶的拿了，那后面的人就没有了。所以呢也在这里，这种东西很奇怪，一个大玻璃壶装了一瓶的这个橙汁，你把整壶拿走了，那后面的人吃什么呢？所以呢这个就麻烦了。那大家说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有些人说这些人老了啊，这些人呢只经历过这个60年代的灾害，这个吃不够怕不够吃。我自己也是经历过那个时代，我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要抢呢？我真是想不通，人在年轻的时候饿过，没有说这个习惯。我们这个经济发展都已经30年了，这个大家都够吃的，怎么会这就变成一个习惯？那不是说他的记忆力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习惯这样。所以呢，大家就是，并且呢，这最不好的呢，就是在一个地方整天呢就打架。就是这也抢那也抢，大家抢着打架，并且大声的骂工作人员，整个的环境就非常差，餐厅里面骂人，外面进餐馆也骂人，所以呢工作人员也很崩溃，旁边的安静的人呢就完蛋了。那么到底我们说他们吃了多少呢？5天的航程，这条船的人呢吃了60吨的肉类，20吨的鱼类，7吨的西瓜，11吨的土豆，5万个鸡蛋啊、这种级别是这种类型的一个级别的游轮，也就是说3000人到4000人的游轮是区域性的游，从中国游到日本再回来，这个是不是长途的？这个量是多少呢？就按60吨的肉类来说，是同一级游轮的5倍。所以呢我们现在只能说这些食品那边80%是给浪费了，因为放在别的游轮就绰绰有余，这个呢就是一个大的问题。我看了以后今天觉得有些 surprise， 因为我呢虽然自己也属于那一级的老年人，但是我看见他们我总是躲开，因为我觉得受不了。那么最受不了了这次看呢，就是他们上的船呢就干嘛呢？船上有演出可以看呢，白天散散步，哎，他们呢就约好了，这老姐姐们大家呢穿着红颜色的衣服，红颜色的裤子，戴了一个白颜色的鸭舌帽，然后穿白颜色手套，白颜色运动鞋，50个人约好了就在这里跳广场舞啊，这跳。那旁边的人呢那就没办法，并且他们厉害，他们把那个播音喇叭带上去了，就是一个电动的，他们上去呢到了一个公众公开一点的这个走廊里面，就把喇叭一放，就在集体在这里跳舞。这个船呢、啊、这个中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洞吧，我们说这个有个 有个天井嘛，上面有玻璃的十层楼啊，他们的楼上楼下一起把红旗带上去了，在船上大家休息的时候集体的唱歌，然后在这里挥动舞旗跳舞，这个船呢整个感觉就是给他们占领的一样，这个一来呢千人大合唱挥舞国旗在那里唱，这个别的想休息的客人呢就没有办法，那么所以呢这个唱的歌都是路边的野花你莫采，风在吼马在叫，什么都唱，这个呢就坐三天船四天船，就天天就这么闹，所以呢大家就是比大学生宿舍还厉害，那么并且呢把这个广场舞跳完以后又跳交际舞，大家都在中间两边的楼梯上呢大家就照相，这个我觉得这已经过了界，就是说这个公共环境大家是来休息的，你干嘛要这么闹呢？那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这个就是一个现象，这个邮轮公司它能不能持续的供应这样的服务啊？我想呢如果他觉得还有利的话，那就让你们跳，让你们唱，但是我要带五倍以上的食品才够你们供应啊。第二个呢这个没办法你要抢，那没办法，估计还可以维持一段，但是做不做得长呢就不知道了。那个大家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是不会这样的，年轻人大家现在觉得比较个人的隐私，我个人的这个生活我更重要，但是不知道怎么这些年龄的老年人他们会这么厉害呢？那大家说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退休老年人上这个船呢？这个倒都是戴着帽子上船的，哎，这个道理就蛮简单的，就这个邮轮公司啊，他不知道怎么去做，对吧？他这个要进入中国市场，他怎么做呢？他就包给旅游社，啊，旅游社呢就交给那个组团的公司，组团的公司呢就用这个说，哎呀，价格便宜啊，大家一起组团呐，啊，这个用这个宣传，所以呢就很多大爹大妈的团体，几十个人一起商月就来上船。这个现象呢估计在全世界也见不到，就是这种所谓的老同学关系，这老那个老单位职工的关系，这一起上船集体带了旗带了这个播音喇叭到船上去跳舞，然后呢每天走路都穿着同样的这个红色的衣服，绕着船的舷边这个超正步来走，其他的坐在船边看看海的人呢没办法，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哎呀很奇怪的一个情况。我讲这段节目呢没有意思去攻击任何人，但是我觉得这个外国的邮轮公司他没有做好功课，你就进市场你就绝对会遇到问题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